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号星期二下午5点，北京时间12月2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北约方面表示，明年也就是2016年将在阿富汗保留大约12000名驻军，以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这等于是将北约之前的撤军时间表向后延长了1年。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承诺大约12000名官兵，作为区域间毅然援助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数字和北约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官兵的数目是相符的。斯托尔·滕贝格是在北约各国外长对这一计划表示赞同之后对外正式宣布的。美国和其盟国在2001年的时候，也就是911事件恐怖袭击之后，为了同塔利班作战，开始了阿富汗战事。在随后的2003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管了美国和盟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运作统筹。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作战使命在2014年的时候正式宣告结束，但是还有部队官兵继续留在那里从事援助使命。一名美国非洲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将其势力扩展到了非洲。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副指挥海军上将弗兰肯说，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在利比亚的苏尔特市发展到了2000人，而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2月份的时候，那里呢只不过只有200来名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美国军方的这名高级官员还表示，如果叙利亚的拉卡市是一个核心的话，而最近的一个另外的核心呢就是苏尔特，他说从那里，他们也就是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希望把他们的恐怖行为传到欧洲还有其他地方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方面将向伊拉克部署一个特殊远征部队，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施加压力，并且确保美方的官兵能够有能力在叙利亚边境一带发动通袭。卡特国防部长还表示，美方的这一部署将同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气候变化，他说是我们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必须立即应对的一项紧迫任务。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任凭地球继续像现在这样快速变暖，海平面像现在这样快速上升的话，气候变化无常，那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奥巴马总统是在巴黎市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外对记者说这一番话的。好的，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这一小时的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土耳其、俄罗斯共同对抗敌人伊斯兰国组织，中国发布新的气候变化报告，报告预测了气候变化将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巴黎世界气候峰会之际，中国出现空前大面积持续的严重雾霾，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学校取消户外活动，中国表示在中国货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之后呢，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星期二这一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他预定将要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按照日程的安排，奥巴马跟埃尔多安总统将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在美国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周被土耳其战机在其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战机被击落的事件进行了讨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说，奥巴马敦促普京跟土耳其一道努力缓解紧张局势。预计奥巴马星期二还将会晤几个受到气候改变影响严重的小岛国的领导人，并且在当天晚些时候乘飞机回到华盛顿。土耳其在一个星期前击落了俄罗斯一架战机，引起两国关系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两国缓解紧张关系，针对叙利亚冲突建立联合阵线。奥巴马总统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我希望能够确保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对付这个威胁。我希望能够确保我们时刻牢记，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参加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之后，做出上述的表示。一个星期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一架苏-24战斗机，理由是俄罗斯战机侵入土耳其领空。俄罗斯坚持表示其战机没有进入土耳其境内，俄罗斯对土耳其采取报复，实施经济制裁。奥巴马在巴黎重申支持土耳其，他说美国支持土耳其有捍卫权来捍卫自己，捍卫自己的领土跟领空，我们非常致力于维护土耳其的安全和主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采取外交语言来解决他所说的地区问题。他说，我们不想加剧紧张，我们希望避免紧张局势，我们不想受伤害，也不想伤害任何人，因为如果这种地区在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各方最终都会受损，我们希望竭尽全力确保和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结束了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他这次访问了肯尼亚、乌干达还有中非共和国，行程一共五天。一路上教宗谈到了家庭观念、气候变化还有贫穷等等问题，不过呢，他所强调的核心问题就是和平与和解。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这次呢也跟随教宗的行程全程采访，下面呢就播出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当中，克雷格回顾了教宗非洲之行的重点。
教宗在肯尼亚一着陆就受到明星般的欢迎。
教宗第一次访问非洲，我很高兴，我能亲眼目睹他访问非洲，太棒了。
在肯尼亚，教宗方济各访问了内罗毕的康济米贫民窟，在那里谴责了穷人在低劣条件下生活的不公平。他呼吁星期一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大会达成改天换地的协议，也是战胜贫困的协议。
如果某些利益集团战胜公众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计划和项目而操纵信息，那是可悲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星期六，教宗在坎帕拉的纳姆贡哥殉道者神坛带领大约30万人做弥撒， 他敦促人们继承这些殉道者的遗志，照顾老人、穷人和被遗弃的人。
是对我们的很大祝福，这说明我们的信仰非常强大，而我们的艰难奋斗也得到了承认。
星期日，教宗方济各在严密的安保中把和平的讯息带到了中非共和国，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交战地区。中非共和国发生政变之后又陷入教派冲突，三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更有近100万人流离失所。教宗访问了一个难民营，做了弥撒，呼吁战斗人员放下武器，代之以仁爱武装自己。
这代表着中非共和国国内持久和平的未来，因为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见过教宗，由于目前的局势，我的国家需要他来访，他的光临让我很感动。
星期一，教宗方济各在班级的中心清真寺会见了仍然留在这里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他告诉他们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是兄弟，应该摒弃暴力，尤其要摒弃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暴力。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新报告，这份报告预测了气候变化将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份在巴黎气候会议开幕前所发布的报告汇总了超过500位科学家以及专家的意见，有关的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将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预测全球海平面会上升40至60厘米，这一变化将使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面临危险，冰川以及永久冻土层融化也威胁着诸如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这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污量接近美国的两倍。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话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份非常官方的报告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中国本身已经成为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国之一，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我想这已被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
大约150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正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国会议，195个国家希望达成一项协议，控制全球气温变暖不超过2度。如果全球持续变暖，中国预测跨境移民和争夺水资源的国际冲突将会加剧。中国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水资源将会减少5%。魏启宏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环保总监，他表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给环保人士带来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在本周的气候会谈中能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领导者。
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气候变化问题摆在桌面上，这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希望，觉得他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并且为巴黎的气候定下积极的基调。
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15次缔约国会议上，中国实际封杀了一项气候变化协议，但却从那之后明显地改变了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并承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之后不再增加。环保人士马军表示，中国在抑制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中国能够找到办法克服产业壁垒，也能找到办法采取更为主动的评估措施，并做出更为积极的决策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希望中国的努力也能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抗击气候变化的队伍中来。
201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巴黎的气候会谈将于12月11日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
就在巴黎世界气候峰会举行之际，中国出现了空前大面积持续严重的雾霾。北京星期二的 PM2.5 浓度一夜之间飙升了7倍，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学校取消户外活动。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报道。
无论中国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空气污染做出什么承诺，中国民众眼下，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近日来不得不继续忍受严重雾霾的恶劣影响。上星期五以来，京津地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空气质量急剧恶化。11月30日，北京市气象台中午发布了雾霾橙色预警。美联社报道说，星期二，也就是12月1日，北京空气质量超出安全标准35倍。有媒体形容，雾霾已锁中国半壁江山。北京深陷空前雾霾，普通民众出行困难，身体不适，着急且无奈。36岁的公司经理秦振说：“
肯定有影响，也担心啊。因为今天早上一起来的话，我就看到那个微信圈里面都在发这个雾霾的事，很多朋友都在，好像都在概5、6点钟就出来了，都说堵车就堵了3个多小时。这个雾霾影响的话，能见度低，车肯定都开不了好多。即使上路的话，也是比较开得比较慢，或容易出事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没开车，但是的话，我一出来，我感觉这个就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了。我想还是戴口罩吧，其实平常不怎么戴口罩的。”
北京等地的教育当局要求学校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学生全面戴口罩上学。学生家长对孩子健康忧心忡忡，幼小儿童很多只好家人照顾。小红梅4岁半已出现症状，奶奶薛女士说：“
医生说，他就说是就跟雾霾有关，然后呢住了6000元。”他们都上班没有时间哈，然后要求又那又出院了回家，今天又来复查。这是
薛女士不介意具体说明孩子的病情，她对记者说：“
肺炎，肺炎，拍片看着那个片上哈，反正但不会看的就看出来了，跟那边不一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雾霾期间离开北京，前往巴黎出席全球气候峰会，然后转到非洲访问。气候外交期间，习近平在巴黎强调，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他还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攸关人类的未来，需要各方携手应对。对此，40岁的老司机王艳伟表示：“
希望就各国家联手吧，解决一些这种排放问题，是吧？污染问题，怎么能所有的国家联手起来？是不是？毕竟地球日子是咱们大家一起的，是吧？大气层也是大家一起的，共同想想办法吧，是吧？合得更好一点，是吧？”
报道说，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3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包括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判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有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正在试图减少煤炭消耗，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煤炭消费量的下降，虽然说让不少的矿主还有矿工叫苦连连，不过呢，这对中国空气的治理还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不过现在中国还有很多城市的空气污染依然严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跟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矿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寿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经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走不动嘛，主要一个是价格问题嘛，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就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 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九成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三分之二的煤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200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9%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气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宋然平是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经理，他说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关停小煤矿、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厂和水泥厂等。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也意味着控制煤炭将会是大势所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煤是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的空气质量仍然令人担忧。绿色和平的报告说，在调查的367座城市中，仍有近8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其中河南、北京、河北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三个省市。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11月初，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 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李硕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部主任，他说，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个雾霾的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李硕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中国不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武装在星期二释放了16名黎巴嫩士兵，这是由卡塔尔斡旋的交换协议的一部分。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在2014年8月向黎巴嫩东北部与叙利亚交界的阿瑟尔镇发动进攻的时候，俘虏了大约25名黎巴嫩士兵，并且在攻击行动中将其中10人和其他一些抓到的人打死。战斗的爆发是因为黎巴嫩拘押了一名据信是努斯拉成员的叙利亚人，激怒了激进分子。根据交换协议，黎巴嫩星期二也释放了一些俘虏，努斯拉阵线还了一名被他打死的士兵的遗体。自从叙利亚在2011年3月爆发内战以来，暴力冲突多次波及黎巴嫩。从黎巴嫩为基地的激进组织真主党曾经派战斗人员进入叙利亚，协同阿萨德的政府军作战。而针对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法国总统奥朗德他已经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也就是说俄国跟法国合作来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在上周 曾经在莫斯科跟普京举行了会谈，而此前呢，他跟美国、英国、德国还有意大利的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法国总统奥朗德目前他在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过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联盟关系复杂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中央银行星期二表示，在中国货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宣布，人民币将跟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这被认为是北京争取国际间承认其经济地位的努力获得的胜利。然而，在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一些货币交易人预计北京将开始准许人民币汇率降低，以反映中国国际增长放缓的现实。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进一步放缓。在今年八月，中国中央银行准许人民币贬值的决定在全球市场引起巨大波动，导致人们担心北京当局穷于应对经济危机。但中国中央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星期二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那我们完全有能力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是不是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会贬值这个我觉得这种担心呢是大可不必。
在另一方面，星期二公布的反映中国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跌至三年来最低点。观察家们普遍猜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不到官方所期望的大约7%。
就在星期一，也就是11月3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执行董事会不出意料地宣布同意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现在人民币入篮，北京可以说是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而面临的却是真实的挑战。 外间的分析认为，对于中国当局跟 IMF 来讲的话，推动人民币加入储备货币俱乐部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普遍认为 IMF 接纳人民币入栏所具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上的重要性，更多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所具重要地位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加入 IMF 的精英货币俱乐部则意味着中国当局需要建立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并且深化金融系统的改革，因为那样才能让各国央行和市场投资者建立起信心，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在上一次，也就是2010年 IMF 执董会对 SDR 货币篮子审查的时候，人民币是唯一不在 SDR 篮子里但是符合出口门槛标准的货币，当时人民币被认为不符合自由使用的标准。 IMF 此前表示，此次审查重点关注对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评估。华尔街日报周一的一篇报道提及，今年8月 IMF 的经济学家曾质疑人民币是否满足自由使用的标准之后，中国当局推出了一些金融业整改方案，以满足 IMF 对于该标准的模糊的解释。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雅各布·克尔凯郭尔对美国之音说，所谓的可自由使用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可循，也没有衡量的方式。他认为从根本上讲， IMF 的决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No, we can argue about whether we are freely usable at this very moment.
此时我们可以就人民币是否能够自由使用进行争论，但是我们不妨说，好吧，它能自由使用，因为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会令人民币更具自由使用性，因此这其实是希望推动人民币朝正确的方向走，而不是等到一切就绪，因为那将令中国的改革更为困难。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技术角度讲，人民币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华盛顿自由派经济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货币研究副总裁詹姆斯·多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与当前 SDR 篮子货币发行国家或者联盟，不论在个人自由、法治以及信息自由方面都难以企及，而那些都是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所需要的。他认为，目前人民币不论从何角度都还不能算作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多恩认为 IMF 内部此前或对如何推动北京当局加快建立市场化汇率机制并尽快松动对资本市场管制存有争议。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应该被纳入 SDR 篮子，但是从政治角度讲，或许将其纳入会推动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尔凯郭尔还提及其他两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他说，
Clearl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 need to signal.
奥巴马政府显然需要对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表示支持，特别是在此之前，他对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应，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此外 ，IMF 治理结构改革屡屡在美国国会遇阻，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是促成人民币被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一个慰藉因素。克尔凯郭尔虽然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但他认为，由于国会和行政当局都应该对 IMF 治理结构改革无法得以通过负责，奥巴马政府支持人民币入栏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汉曾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鉴于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加之中国的货币和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并且没有完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而人民币还不具备 SDR 的会员资格。但是他说，政治上的考虑可能终将掩埋这些争议。肯宁汉认为，中国急于让人民币入栏，仅此一个原因就能让许多国家的政府说是。但是更多意见认为，中国当局推动人民币入栏背后的政治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展示其有想要加入就能加入的能力。经济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中国极力推动人民币入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说，
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中国的改革派，他们可以照1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的策略，以此推动国内急需的改革。他 他们可以说，我们需要这么做，因为已经在国际上做了承诺，以此应对国内的反对意见。
卡尔·凯郭尔还表示，中国希望在明年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时候，能够在人民币若兰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否则难以应对国内改革阻力。华尔街日报在 IMF 执董会做出决定前夕发表的一篇分析报道，将人民币若兰称作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及其同僚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报道说，在围绕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应与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性相匹配这一观点，他们争取到了政治支持，在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仍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放松利率限制、放宽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不过外界也注意到，由于担心经济减速，中国政府推迟了金融领域的一些关键性的改革。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中国当局已经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目标推迟到2020年年底前实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2014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以来，海外专家跟媒体多有质疑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诺言。11月25号，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了菲律宾故事和平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即发表文章说，这个奖项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可是呢，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引述黄杰夫的话，称此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黄杰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从2015年1月开始，我们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人民日报专访中称，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一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他说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或者法规分三层，第一层就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呢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说是国务院要通过批准。第三层呢就是像法规或者规定这样，这样就是说是国家的部委通过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的。2014年12月份，黄杰夫做出一个这个宣布，既不属于法律，又不属于条例，又不属于法规，然后这个东西算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可以保证你对这个宣布能够得到承认呢？
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并不存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这项法令至今没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遭到西方的质疑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没有提及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除了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存在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黄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也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同 同年三月，黄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10月8日，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称中国缺乏证据表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过程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把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得器官强摘行径变相合法化了。针对此质疑，黄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所谓死刑犯也是公民的说法，只是哲学和理论层面的。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还在继续。他说，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中的犯人自主做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的。这个国际的伦理标准就是说，是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黄杰夫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像这个国际的标准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那么在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反复说这个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的。那我们把这两点联合起来，就说第一点，在中国器官捐献是合法的，第二点，按照黄杰夫的理论，死囚器官捐献又是合理的。你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你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没有停呢？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向来遭到质疑，即使上述指标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捐赠。
在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那你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去捐，就是这个器官捐献率确实比较低。现在那个中国有这样一个那个器官捐献的系统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个器官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就说现在就他这个现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是吧？因为中国的那个统计就是老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呢也都是有原因的。
资料显示，此次黄杰夫所获故事和平奖，由其现任董事长巴里顾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和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石和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此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黄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帮助俄罗斯向已经断电一个星期的克里米亚半岛提供电力，结果引起乌克兰的不满。上海一家工程公司正在黑海的海底铺设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之间的电缆。乌克兰检察院最近对此立案进行刑事调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检察院副总检察官霍洛德尼茨基几天前宣布，已经针对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这家公司下属的建机3001号电缆铺设工程船上的60多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刑事立案调查。这艘目前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码头的工程船悬挂中国国旗。乌克兰检察院指控这家中国公司和船上的员工违反了被临时占领地区出入境规定的法中的有关条款，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乌克兰将有可能没收中国工程船，中国员工也有可能面临被逮捕、最高被判处5年监禁的风险。乌克兰检察院说，会利用相关渠道向中国发出正式查询，并将确定中国工程船上船员的具体身份。 乌克兰不久前也同样立案，对几个月前曾经访问过克里米亚的几名法国极右翼议员进行刑事调查。这艘中国工程船从9月1日起从上海市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后，于10月6日抵达黑海的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11日抵达科赤市。乌克兰媒体和监督克里米亚局势的民间活动团体透露，中国工程船看来试图隐蔽行踪，更改了船上的标志，船上的自动船舶识别系统在航行途中都被关闭。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工程船停靠科赤市不但违反了乌克兰方面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制裁，也违反了欧美有关制裁的规定，这家中国公司应该被列入欧美制裁的黑名单中。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网页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桥梁、码头、桩基础工程等领域的施工，是一家国有市属企业。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与中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中国将帮助俄罗斯在黑海海底架设水下输电桥，将从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地区经过科赤海峡，在海底铺设输电电缆。俄罗斯没有相关方面的电缆和铺设技术以及设备，西方公司受到制裁的影响无法承接这个项目，因此中国成为唯一的选择。原计划在12月末开始通电，到明年中旬时可以让克里米亚的电力供应全部来自俄罗斯本土，而不再依赖乌克兰。除了这艘歼击号工程船外，另一艘中国工程船也将抵达科赤市，加入水下电缆的铺设工作。乌克兰政治学者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认为克里米亚现在被俄罗斯占领，因此通过实施了专门的法律处理涉及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事务。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的立场是涉及克里米亚的事情都应该按照被占领地区的这项法律来处理，乌克兰非常不希望第三方绕开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活动。克里米亚半岛的电力、水、各种物资和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依赖乌克兰大陆。一个星期前，通向克里米亚的高压输电线塔在乌克兰境内被人炸断，造成克里米亚半岛几乎全部停电。来自乌克兰的鞑靼族和右翼活动人士设置障碍，阻止乌克兰电力公司的工人抢修输电线路。鞑靼族活动人士要求俄罗斯停止迫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并应释放被关押的人士，何时恢复向克里米亚供电仍是未知数。停电影响到了集中采暖，随着天气日益寒冷，克里米亚当局已经宣布从12月1日起关闭当地的疗养院，克里米亚的幼儿园和学校都已经停课，医院停止接收病人，急需抢救的病人将被运送到俄罗斯本土救治。此外，互联网、手机通讯服务也都受到严重影响，火柴、蜡烛、手电筒和汽油、柴油发电机目前成为当地最为畅销的商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为俄罗斯雪中送炭，帮助克里米亚解决电力供应，引起乌克兰各方的关注。前乌克兰国会议员克鲁乌什科说，乌克兰早晚都将收回克里米亚，因此对外国未经乌克兰的同意在克里米亚的任何活动都非常在意。检察院立案调查的不只是中国工程船和法国议员访问这两个案件。克鲁乌什科说，媒体上有许多报道说有外国游轮停靠在克里米亚的港口，乌克兰也同样对此做出了反应，检察院也因此立案，也同有关的国家交涉。分析人士说，临近的土耳其商船过去时常不理睬西方制裁，为克里米亚运送各种商品，现在土耳其与俄罗斯交恶后，克里米亚的物资供应也将面临问题，因此俄罗斯未来也可能会寻求中国的帮助。与此同时，克里米亚一直呼吁中 中国游客去当地旅游度假，由中国一些旅行社代表所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停电期间刚刚访问了克里米亚，考察了当地的旅游设施。但中国官方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小心谨慎，中国在九月份曾拒绝克里米亚领导人和当地其他高级官员作为普京总统代表团的成员访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研判郭飞雄等三位广州活动人士是对正义的嘲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刘远东和孙德胜，以及对独立媒体人高宇女士的二审判决，反映了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广泛操纵和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人权观察的声明强调，尽管北京高院给71岁的高宇减刑两年是罕见的好消息，但并没有体现任何正义，而这四位人士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法庭应当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声明特别指出，广州法庭最后宣判时竟然在没有给郭飞雄及其辩护律师任何辩护机会的情况下，给郭飞雄增加新的刑讯滋事罪的指控，两罪并罚判刑六年，严重践踏正义，摧毁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声明还表示，针对郭飞雄、孙德胜和刘远东的关押以及庭审，还有其他违反正义的程序，包括长期不允许郭飞雄和刘远东放风，关押期间限制律师会见，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印案件档案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当局对这四位人士的判刑反映了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权方面的倒退。他说，
这四个判决了都不是一个正义的呈现，都是反映了中国政府这两年的基本人权的一个严重的退步啊。他们四个人呢都没有犯罪，然后根本就不应该被判刑。我们就呼吁中国政府能够立即把他们释放，因为他们都不应该因为批评政府或者是参与和平的示威和活动呢而被监禁。
王松莲表示，这些人的案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权观察组织会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直到他们获得自由。他说，
高宇他虽然释放了出来，但是这些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然后呢，郭飞雄、刘元东还有孙德胜呢，都是在看守所的时候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我们会继续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密切留意他们在监狱的那个情况，继续的推动中国政府要求释放他们。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在中国有关当局对郭飞雄等广受关注的案件审理中不遵守自己定下的程序时，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承诺能有什么希望呢？理查森女士呼吁这个星期在法国巴黎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世界领导人直接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有效的人权对话，发出统一的呼吁，要求中国当局放弃对包括高瑜、郭飞雄在内的四位和平批评者的所有指控，立即予以释放。郭飞雄等三人因参与南方周末2013年爆发新年献词事件的民众自发抗议活动被当局拘捕。郭飞雄自2013年8月8日起被关押，他和孙德胜的庭审在一年后的11月22日到23日开始，刘远东从2013年2月23日起被关押，2014年1月24日庭审结束，直到近日才有宣判结果。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在被控泄密案一审判决后坚称无罪，提出上诉，二审11月26日宣判，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一年。中国官媒报道，经高瑜本人申请，根据医院证明文件，高瑜确系患有严重疾病， 依法决定对高瑜予以监外执行。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表示，美国方面将向伊拉克部署特殊远征部队，目的是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施加压力，并且呢，确保美国的部队官兵有能力在叙利亚边境一带发动突袭。卡特国防部长星期二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期间表示，美国的这一特殊远征部队将帮助伊拉克还有库尔德自由战士打击伊斯兰国。他说，这一部署就是美方的这一部署将同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卡特国防部长说，这些特殊行动人员将能够执行突袭、营救人质、收集情报并且抓捕伊斯兰国头目的这些任务。他还说，这一支特殊的远征部队还能够进入叙利亚境内单独行动。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没有说明这支特殊远征部队的具体人数是多少，但是表示人数将比部署到叙利亚帮助当地的反对派组织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小队美军的人数要多。奥巴马总统在今年十月的时候授权一个不到50人的特殊行动部队协调叙利亚当地武装力量同美国领导的联军之间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的时候表示，气候变化是他说我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必须立即应对的一项紧迫的任务。星期二早些时候，白宫宣布有73家美国公司承诺支持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求企业方面降低至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呢要减少80%的用水量，并且呢要购买100%的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呢，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星期二的时候宣布说，法国方面在未来4年内将向非洲国家提供价值2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就是用于非洲地区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资源，以及替代化石燃料。北约方面表示，明年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呢，将在阿富汗保留大约12000名的驻军，目的是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北约将承诺大约12000名官兵作为区域间的援助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这个数字和北约目前驻扎在阿富汗的部队官兵的数目是相符的。斯托尔滕贝格是在北约各国外长对这一计划表示赞同之后正式对外宣布的。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目前呢势力已经扩展到了非洲。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